在他看约翰的启示录，往前看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完整的。那么我们就明白为什么那是我们的空腹。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传兵，我们的界限是，我知道很多弟兄们传兵的时候，常常喜欢用这个词。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借传兵是可以，比方说我们常常说，这个主耶稣敲我们的心门，你为什么把心门打开呢？那实在说来，主耶稣叩门的这件事，我们是什么？是借启示录，那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原来在外面叩门。那严格解经来说，在启示录所叩的门是教会，不是罪人的心门。但是我们传兵这个，当然我们可以借来传兵用，不过你不可以就借用，有的你要还的。不说传兵的时候，你要告诉人说，主耶稣叩你的心门。但你真正读约翰福音约翰启示录二章三章的时候，那是个教会，稀奇不稀奇？教会信这个像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么教会当然在教会，基督当然在教会里面，怎么可能跑到外面去？所以如果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那么主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当然与我们的神当然应该在教会里面，怎么跑到外面去叩门去？所以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为了同样的一个原因，我们如果能够看清楚明白过来，圣灵怎样借着约翰福音，也怎样借着约翰启示录，让我们认识耶路撒冷。那昨天晚上我们没有讲，我想我们今天的继续，稍微要再交通，因为这个对约翰回头看是很重要。我们说过，约翰的记载有好多好多是马太、马可、路加没有，所以这刚刚好是约翰的一个特点。所以你读圣经要很小心。那这些特点呢，就是只有在圣经界的约翰能够启示给我。那么因为约翰已经是一本圣书里的书。他所讲的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么所以呢，让我们记得，当我们当约翰回头的时候，一看见约翰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细腻，他从来不浪费笔墨。等到那个卖主的犹大一出去以后，你看见我们的主播，那就是夜间，我们主就是公义的太阳。现在因为犹大要出卖他，所以没有多久太阳要下山了，从此以后就是个漫长的黑夜。所以现在教会波比聚会都是吃晚餐，教会从来两千年来没有吃过早餐，但是等到主回来那天，我们要和他一同聚会。所以你看约翰的感觉非常细腻，也只有约翰告诉我们，在约翰二十一章告诉我们如何耶稣一同用早餐。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约翰说只要那个卖主犹大一出去，立刻他就说那是夜间。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约翰的一个特点，这是约翰的特点，这是约翰的作风。所以当我们仔细来看这些故事的时候，那么对我们就对于圣灵借着约翰的名字要启示的，我们就更清楚。所以我们往往再回过头来看，昨天晚上我们读过一个圣经，那就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十章。第二十二节。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走我们的横向，那么弟兄们，这句话是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的只有约翰给了我们这个位置。约翰在他的记忆里面，他记得到了我们主要定十字架的前一个冬天，那么特别是修殿节的时候，大概是我们普通我们的月历日历是大概圣诞节的左右。那么主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我们说过所罗门的廊下呢是代表殿原来的，因为我们知道说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圣殿就是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所罗马所建的时候， 这个以色列人曾经不被融到他里面去，所以呢，你不将他把所罗门的那个圣殿、第一个圣殿融到回来。所以以色列人回来的时候，他们重新在废墟里面又重建了圣殿，那就是第二个圣殿。第二个圣殿一点都不空旷，而第二个圣殿我们在圣所里面已经没有约柜。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第二个圣殿。那第二个圣殿呢？第二个圣殿呢？到了主耶稣那时候，我们知道，因为那时候的希律王就把整个的所罗门、所罗巴伯圣殿把它扩建。那么，甚至有人告诉我们，事实上呢，本来是一座山建在他家那个平台，所以比原来的圣殿的那个范围呢，几乎长了一倍，辉煌很多很多。那么而且呢，它不止这样的平，本来山是没有平台的，但现在呢，整个山好像变一个平台一样，所以说圣殿很大很大的平台，这个平台是现在目前全世界最大的一个。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平台，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希律王呢，就他那个大兴土木，所以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那么终于把整个的圣殿把它美化了，但是在主耶稣的眼光里面，这些是后来有人要帮神的忙，这些没有说过，这些尤其是希律人，他为了好大喜功名，为了得到以色列人欢心、犹太人的欢心，所以他们把它加盖了，而且变成非常的辉煌。但是我们主耶稣的眼睛看不见这些辉煌。他只记得，特别是在靠东边，就是说整个圣殿平台靠东边，靠橄榄山那一部分有一个走廊，这个走廊呢就是所罗门的宝箱。我们知道后来这个希律王他就在东西南北不光扩建，把平台面积扩大了，而且呢就在北面、南面和西面就建了一个走廊。那么原来所罗门走廊、所罗门廊下已经是有的，但是呢后来这个希律他说他没有钱，所以最后呢他所罗门廊下没有出翻新，不过是把那个地呢再铺得更好一点。所以我们知道说，在那个时候，如果你真的要找到耶路撒冷有一块是所罗巴伯那个时候的，那就是所罗门。那么主耶稣呢就走在所罗门的廊下，所以这件事情约翰记得，马太也许忘记，然后彼得也许忘记，但是就约翰来讲，所罗门廊下对他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所以这一次呢他就告诉我们说，那么那一天呢大概是冬天的时候，我们主耶稣在殿里面所罗门的廊下。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在约翰的脑海里面，这个耶路撒冷一草一木，虽然整个耶路撒冷城根本已经毁掉了，他都记得。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相信约翰一定是写约翰福音，一定是个目击者。如果不是约翰的话，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写这些，因为这些东西就证明他的确对圣殿、对圣殿的周围是完完全全清楚，讲到第十大的狮子非常非常的清楚，讲到这个突花石柱非常非常的清楚，大家比如说整个地方，好些地方我们看见了，只有一个当时真的亲眼经历过、亲眼看见过的，只有他能够把它写下来。所以这些都是铁证，证明说约翰福音的确是约翰，不过约翰他不愿意继续他的名字，他觉得他想借到这位爱人主的权，他只称呼他自己是我们主所爱的那位。然后他自己形容给我们看，就是这位门徒躺在主的怀里，就好像我们主躺在主的怀里。所以这句话整个约翰福音为我们解开。那么这一次在所罗门廊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那么下面你读下去就知道，犹太人就围着他说：“你叫我犹豫不定要到几时？”意思是说，这些犹太人他们没有把握，他们几乎相信我们是基督，但是他们有很多犹豫，他们有很多顾忌，所以现在他们希望耶稣能对他们再正直一点，因为有很多的话耶稣明明说了。那么现在呢，他们希望这一次的耶稣能把话说得更清楚，因为只有在所罗门王下这个话也是清楚，如果在别人的王底下，那些东西都是虚虚假假的。所以特别讲到神的旨意，特别所以那些所有在所罗门王下那些人，他们是比较保守的，他们不喜欢这个心里所见的这些，所加注这些，他们真的都是外人加上去。因为只有所罗巴伯回来所见的圣殿，那么那些犹太人，真正正统的犹太人，真正爱神的犹太人，那么他们会觉得，他们特别会觉得，现在在整个圣殿这个基地上，好像只有这所罗门堂下这一块是最原始。其他的都是经过加工的，其他都是经过心灵美化的。所以我们要记得，主耶稣在所罗门堂下所遇见的那些人，可以说是犹太人中间他们最正的。犹太人那些真的是等候弥赛亚回来的，他们问这些问题不是随便问的，而且他们也知道主耶稣常常到所罗门的堂下，所以他们都遇见，你看见了。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就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因为他们等候弥赛亚，他们等候基督的，所以如果你是的话，你就明明的告诉我。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所以很有意思，一件事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你们虽然不信我，但你们要相信我所做的事。所以他说：“我奉我父之名所做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那么弟兄姊妹，这件事是什么事？如果你再读下去就很清楚，你再读下去，他们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信我的产物。好了，如果你接着读下去的话，你就知道，当22节以前，事实上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可见呢，当耶稣讲这句话，说是你们不是我的羊，所以可见这句话呢是接着前面的一些话。那么为什么耶稣讲说我是好牧人呢？因为前面还有一个故事，那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原来是耶稣一号瞎子的故事。那么我们知道说，主医治好瞎眼的人以后，他受了这个瞎子呢，结果受了这个花里白人很多很多的为难，后来就被赶出去了。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难。”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话，事实上呢是和主耶稣刚刚行过的神迹连在一起。所以就是你如果这样来明白这个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我们就清楚。因为事实上在整个约翰福音里，主耶稣只行了8个神迹，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事实上主耶稣最少行了35个神迹。但是为什么圣经只提8个呢？因为这8个神迹在原文呢，在英文叫 sign， 这个中意思就是说，这个每一个的这个神迹都是个标志，好像路标一样，是个指标。每一个神迹的背后是有一个教训，每一个神迹的背后有一个功课，每一个神迹的背后告诉我们说有它特别的意义在背后，有它的教育意义在背后。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么多的神迹里面，约翰他只提起8个。那这8个和我们对于主耶稣的认识发生很大的关系。那么你看呢，这约翰在这里回过头去想提到这个瞎子的故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就把背景交代清楚，给我们看见说，那么主耶稣医治瞎子那个时候就是修炼的事情。 那么等到下次被赶出去，主耶稣就告诉你，他们说我是好牧人。那么讲完了以后，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廊下行走。然后犹太人说，犹太人问说，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告诉我们，主耶稣我已经告诉你，我不信。而且呢，我父亲你所行的是可以跟我做见证，意思就是说我医好了瞎子，这件事情可以为我做见证。那么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我是要你听我的声音。那么你和上文连在一起，就是前面第十一节开始我的旁边连在一起，你发现这些话是一气呵成的，所以这样你就能断定说，从第九章开始一直到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一段圣经是一个时候，是一个时间。那么这个就是主耶稣定十字架前四个月，那是冬天的时候。那么约翰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就走在所罗门廊，那是冬天的时候。为什么是冬天？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实在说来，我们主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见了。我们知道是在耶路撒冷，我们主被认为他是撒玛利亚，是被围住。所以我们知道说，他来到了整个犹太教的中心。犹太教是个启示，他们手里有一本圣经，是完全从神来的启示。但是很稀奇，他们居然拒绝我们，他们不相信。所以我们知道，就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那么主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你们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是可以为我做见证，意思说看啊，我医好了你们下来下来。那弟兄姊妹，这句话有什么特别？这句话非常的，如果你知道一点点圣经的对付，你就能明白主耶稣讲这句话到底是分量的作用。原来在圣经里，在旧约里，我们知道好多次预言弥赛亚要来。那么弥赛亚要来，他要做哪些事情？他一定要是很多的神迹。那大家都知道，行神迹这件事不光到弥赛亚才有的，旧约就很多神迹，比方说。约翰这个也，我们比方说，你这个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过红海，他一举杖，红海就分开；然后他一击打磐石，水就流出来；天上降马呢，因为我们知道约书亚叫这个太阳停住，叫月亮停住，那个祷告神听了他的祷告，所以他是约书亚的长日。那么你再下去，你发现以利亚也是约书亚，八个神迹。那么因为以利沙呢是得了双倍圣灵，所以行了86个神迹。所以不管怎么样去读圣经，你发现说旧约和新约都有许多的神迹。以利沙叫人复活，那么新约也很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神迹。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在旧约有这个神迹一定没有，绝对是没有的。这个圣经呢，所整本旧约的启示告诉我们说，只有弥赛亚回来的时候，他才行，只有他能够行这事。换句话说，旧约有叫人死人复活，旧约有到大马到了这个大山，大马不能到水，到这泥，到这个约旦河一洗，他就好了。那么我们的很多很多的神迹，这个旧约充满了神迹，新约也充满了神迹。但是有一件事情，根据旧约的启示，有许多神迹在旧约都有，但是有一个神迹旧约从来没有发生过，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这个神迹只有一个人可以行，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行。所以大家如果是信从旧约先知的预言的话，你就发现从历史书来讲，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有一个人是有一个神迹是发生的，比方说复活有，死人复活，别的神迹都有，这个神迹就是没有。而且呢，在先知预言书里，先知的预言就是预言的书里面，乃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神迹呢，只有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才能行。换句话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弥赛亚？ 如果他真的是因为这个神迹的话，那么这个神迹什么神迹呢？这个神迹叫下一个含义。所以就是今天因为我们对新约太熟了，因为每次我们听上就是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听老师讲我们主耶稣医好了瞎眼的，我们好大的平常。但如果你懂得一点犹太人，你懂得一点旧约，如果你懂得一点拉比们他们脑子里面所想的，你知道那只主耶稣在那里就开了瞎眼，治好那些就是开了那个瞎眼，基本叫那个瞎眼眼睛得开。不要忘记，那是太严重的人的一件事。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话，那就证明说主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你看见吗？为什么？所以你看见吗？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巴利赛人就来找这个瞎眼瞎子的麻烦。他们根本就，他们起头呢，他们不相信他们瞎眼。但是后来就证明说，的确有很多的证据证明他本来就是瞎眼。你去问他，你问所有人都本来是瞎眼。那果然我们就猜得到。所以就是这件事情，那么许多福音书都忘记，约翰记，因为这件事情主耶稣叫瞎眼，生来瞎眼的人看见，这件事就证明说他就是弥赛亚。那么特别记得，当犹太人告诉耶稣说：“如果你是基督，就明明告诉我。”我们的主耶稣下一次的提醒他。我奉我父的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见证什么？见证我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件事只有约翰启示，只有约翰告诉我们说他就是弥赛亚。这件事情只有约翰，只有我们主才能做的事情。那么这什么意义？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不只要做世人的救主，他不只要解决人罪的问题，而且还要开我们的眼睛。为什么他开我们的眼睛？你从原本这里就很清楚。我们知道，我想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等到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眼睛明亮。但是就是他们眼睛明亮的那一刹那，这个亚娃当和夏娃他们里面的眼睛把水瞎掉了。你看见吗？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细节的一件事。原来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有一个眼睛，或者这样说，在我们身体里面，神为我们造出胃，叫我们能够吃东西。那么神在我们最深处也为我们创造了灵，叫我们能够只有神能够来满足我们。所以不止如此，而且在我们里面为我们创造了眼睛，像我们外面的眼睛一样，我们外面的眼睛能接触这个物质的世界，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眼睛80%的资讯是从眼睛的。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个世界产生知觉的话，当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知觉，但是眼睛是很重要的部分。你把眼睛拿掉了，80%的知觉就没有，你仍旧能感觉这个世界，你觉得这个世界不是那么实在。那同样的，如果人失去了他里面的眼睛，那个眼睛本来是可以看见神的。但是我们知道说，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世界的人就弄瞎了我们的心眼。因为这个缘故，人堕落不光是因为人犯罪，人堕落是很严重的事。本来他看得见神，现在看不见神。换句话说，他的器官，那个器官还在，那个器官完全失去他的功能。瞎眼的是有一个可能，他的器官仍旧在，不过他完全失去他的功能。所以我们知道，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死在罪恶过半。那你还记不记得耶稣怎么说？他说神怎么说？他说你吃那果子的日子必定。那么我们知道， 约你这个亚当去那果子那一天他没有死，难道这句话错了吗？这句话没有错。我们知道说亚当还活了多少？还活了900多岁，他身体还活了900多岁，可见人的身体不是整个人的全部，很清楚很清楚。那么等到但是圣经说亚当去的那一天他必定死，那个是我们他什么死？当然我们知道不是指到身体死，说因为身体还活了，还活了差不多900多年，也不是指说他的思想情感意志魂的这个魂指数，当然他仍旧会爱，仍旧会恨，仍旧会选择，所以我们知道他的魂也没有死。那么根据圣经很清楚，吃那个禁果那一天，我们晓得说那个亚当是没有死，他里面的眼睛就完完全全瞎了。所以让我们知道这是非常严肃的。我记得有一次在美国有一个母亲带着这个孩子到这个大概旧金山还是洛杉矶附近去查亲，那么带着孩子去，然后他就采一个野菇野香拿回去吃，结果他大女儿特别喜欢吃，而且她说妈妈做得很好，结果没有想到这个香菇是有毒的。那么这个香菇的毒呢，那最早那么这个后来另外一个女儿吃的比较少一点，但是后来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因为这个香菇啊，最后它的这个第一个攻击就是它的肾，所以没有多久，它的整个肾就坏掉了，然后再过了多久以后，它整个身体才完全。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当人吃的知识善恶树的时候，就好像人吃了草一样，你看你的人的器官，人的器官外面有眼睛、一个耳朵，这些都接触世界的器官。但是神在我们里面，事实上为我们创造一个器官，是叫我们能接触神，叫我们能看见神。但是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说，吃的那一天亚当活着，而相反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有经验了，现在他们有了自觉，现在他们知道自己吃吃肉体，本来他们吃吃肉体不错，没有感觉，没有区别，那现在他们的眼睛明白了。所以从此以后，你看人的魂，或者说人的知觉，人在这个思想、情感里、人格里面那种感觉，就超过了里面的灵，因为灵呢已经死，灵呢已经失去它的意义。所以我们知道说，从那一天开始，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瞎。我们事实上就是生来瞎，每一个人我们知道都是亚当所以，所以从一人进入了神，我们不仅是个人，我们也是瞎。就是你看那主耶稣来到地上，他不只解决我们罪恶，感谢主，这是他的救恩，伟大的救恩。你每次想到你每次传递你不能只讲到罪，感谢主，主耶稣是被人救，但主耶稣来到地上，你带来的地上有个工作是别人不能做的，那个工作就要开我们眼睛，那个工作就是叫我们从此以后，叫我们对于神再未不识别，我们能看见。所以，请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行那个神迹，行那个神迹，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开我们眼睛。从前有个故事，这是很可爱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就是有一个少年人，青年人，他长得非常英俊。有一天，他就到一个山谷里面去，结果他就爱上了女孩子。那么后来他们谈起婚嫁，不过这个女孩子有个条件，就是他的这位男士，如果能答应他的条件，他就愿意和他走到地上的那一步。原来那个山谷里面所有人都没有嫁。所以只有这个少年年轻人的结局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么多地方，在这样瞎眼的社会里面，如果你遇上明亮的眼睛，那你就变成奇怪人。所以呢，这个女孩子她不愿意让人家觉得她大部分是个奇怪人，所以她就提出了要求，她如果你要嫁给我的话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把你两个眼睛挖下来。所以后来这个青年人考虑了一个晚上，在太阳出来以前，他决定他不能走，所以他就往山上走。往山上走的时候， 太阳开，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就内心太阳得到了验明，因为他幸好没有熬夜的眼睛。所以这个爱情故事是很动人，不过只感动一半，你只感动一下就没有。但事实上呢，你根据圣经，的的确确在这个历史人类历史上有一个真实的故事的发生。当我们主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是从山下来到了这个山，结果他发现这个山谷里面所有的人通通都下来。圣经告诉我们，神爱谁，他爱我们一个人。所以现在主耶稣的故事和那个故事不同在哪里呢？那个年轻人最后决定离开他们，但是我们主来到地上，他的的确确，他愿他爱我们，但是呢，他怎么做的呢？他要开了门。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他就为我们立了誓。所以请我们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不光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也是要开我们的。所以我们记得，当我们主定十字架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我们听见一个很凄厉的呼声从十字架上喊出来，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三个钟头以前，我们主还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所知道。你看见十字架乃是爱到最顶点，也是恨到最顶点。十字架乃是人恨神恨到最高点的，十字架也是神爱人爱到最高点，那也叫做。所以十字架是爱和恨完全相遇的地方。当人说除掉他，除掉他，结果当我们主被钉在十字架那个时候，他父啊赦免他，他们所做的。虽然我们在最痛苦的时候，他仍旧能感觉神的同在，他能看清楚父神的脸，他只要能看见父神的脸，我们知道再大的痛苦，在十倍的痛苦，在万倍的痛苦，他都忍。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到了中午的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如此？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是站在弥合国的立场，站在我们罪人的立场。这句话是犯罪人应该说的，所有犯罪的人都最后叫喊神和罪，他都应该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但主耶稣为了弥合我的缘故，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所有的痛苦，而且把我们的罪都归在他身上。所以当我们神看所有世人的罪归在他身上的时候，那个罪的黑暗，那个罪的污秽叫我们神怜悯。所以第一次我们主耶稣尝了生离死别的罪，他是神的儿子，他一直在父怀里独生子，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什么叫做分离。但那时候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他站在你和我的地位，那个最黑暗的地步，我们的神一眼面不看他。第一次好像我们的神，我们的主看不清楚什么。为什么？为了弥合我们的缘故，他宁可把他眼睛挖下来，目的上，但是当然我们知道是几半分信仰，后来可以恢复了。目的什么？目的是要开我们的眼睛。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我们知道圣灵就把我们的灵就活过来。所以是约翰告诉我们，从灵生的就是灵。从灵生，那个灵就是圣灵；从圣灵生的，就是。所以现在我们的灵是重生的灵，我们的眼睛重新活过来，也活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也是老约翰告诉我们说，神就是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现在你能看见他，现在你能看见父神的笑，让我们的神的荣光是我们的喜。是我们的安慰，也是我们的避难所。苦难可以再大十倍，地震可以再震 再大十倍，但是只要它的存在，让我们我们就觉得再近好像是过去。我们知道，在八国联军泉水之乱的时候，戴德森和他的家人在中国，他的媳妇后来写日记告诉我们，那几天是最痛苦的，但也是与主交通最甜蜜。他们和主之间一点的距离，他们能看见天下全的面。所以后来他对这个戴德森的这个媳妇怎么说呢？他说：“我们现在回过头看，那四天我们搞不清楚到底我们是在地上的还是在天上。”让我们记得清楚，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不光是叫我们不再做罪人，我们主你做了一个工作，只有弥赛亚可以做，他已经来了。以色列人还以为他没有来，现在还在等他，还以为他没有回来。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就是主耶稣在世，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亲眼医治了这个瞎眼的，这是证明过他是弥赛亚。那么十字架上呢，他把眼睛给我，所以感谢主耶稣。每次你听见他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姊妹，好像我们主眼睛向来是最敏锐的，没有东西叫他不敏锐，他从来没有犯过罪，是罪叫我们眼睛瞎。但是为了弥合我们的罪，弟兄姊妹，他好像只有几万分之一秒，他好像看不见、看不清楚神。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他愿意为我们眼光擦自己的历史，结果是叫我们做一个明天。不光外面的眼睛明亮，是里面的眼睛明亮。现在让我们记得，你再一次与神交通的人，你能觉得这里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和我们外面的世界是一模一样的。这外面的世界给你这个眼睛的时候，你慢慢接触它、经历它，你跟这个世界非常实在。那同样的，我们里面的眼睛，自从我们主为我们开启了以后，我们晓得这个也是非常实在。所以难怪约翰告诉我们说，全世界的人拜父在这里面和这世人来。所以现在你想，现在就明白为什么约翰告诉我们那一天的故事，因为这个都是连在一起的故事。现在犹太人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愿意告诉我，我们主说我已经告诉你，我也行了水。而将来我们主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这些犹太人他们就应该就明白。那感谢我们知道，自从那个瞎眼的被医好了以后，结果就被赶出去，稀奇不稀奇？有人就把他们赶出去了。原因就是他们说：“你们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虽然我们知道所有眼睛开启的人，我们是主的门徒。现在呢，我们有一条路要走，现在我们要跟什么？但是不要忘记，你只要跟随主，请我们记得，这个世界就不要。我们知道我这些法利赛人，事实代表整个耶路撒冷。你如果跟随主的话，他们就把他们从会堂里面赶出去。现在我们要，一个被到处追赶的人，是不是一个安全？我们知道说，教会里面历史告诉我们说，凡是被天主教开除的人，就是失去救恩的人，因为他们认为说救恩才是跟教会里面，他们不认为说救恩那是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你加入了教会，所以你离开教会你就失去了保护。那么现在这些道道地地剩下的这些犹太人，那么结果被他们赶出去。其实不要忘记，学生不能得到福气，我们主最后也是在城门外，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个眼睛明亮的人是跟随主走主道路的人。如果你真的走主道路的话，我这个世界怎么对待我们，他们也要怎样对待。但是感谢这里有很大很大的恩惠，我不知道大家还是当主耶稣讲的那段的时候，这一段只有在所罗门王下讲的。我们主怎么说呢？他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只是我们说的，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谁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这里告诉我，我们这些人不光得救了，而且我们得救是非常稳固的。这里有一双手要把我们紧紧地抓住，我们不会失落，我们永远不会灭亡。虽然这个人被从这个圣殿里赶出去，或者从会堂里赶出去，从犹太教赶出去，从那个羊圈里面赶出去，但是我们不说我是好牧，我就是羊牧人。但是就是，虽然世人弃绝我们，但是我们的主受了，不只收留我们，他也安慰我们。他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在耶路撒冷，你就被赶出去的机会；你在这世界，你就被赶走的可能。但是呢，只要我们回到归到他的羊圈，只要我们属于他的人，我们是他的羊，他说我们赐给他们永生，这是正面的。他们永不一次得救，永远的。所以你看，这个保险，这个保险是怎么保险的？这个保险是因为我们主把我们抓在他的手，但是不是他的手。下面说，我的父比万有都大，他是创造宇宙的人。甚至说，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我们在哪里？一面我们在主的手里，一面在父的手里。主的手是什么手？主的手是带有钉痕的手。主的手是那一双手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为什么安全呢？因为我们在他的手里。但是不止如此，我们的安保险是双调的保险，双重的保险，因为是一双手把我们抓在手里，这一双手的一只是主的手，是钉痕的手，另外一只手是创造万有、创造天地的手。他说他比万有都大，所以一面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主的钉痕的手夺去，同时呢，也没有人能把我们主父的手里夺去。所以就是没有一个人比我们更爱，所以基督徒有一个特点，就是平安。所以难怪你看见当门徒们，当一个人被主医治好以后，主常常说：“你平平安安的过去吧。”他们所得到的平安是赦罪的，我们是安全。怎么知道安全的？你要问我们主。也许你的感觉你是住在荒野，有的人感觉觉得是在地震带，有的人感觉是觉得在板块痕迹的地方，但是你要记得，我们是在哪里？我们是在一双手。我记得我们第一次把我们女儿送到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在新华教会，那么我们觉得是主的引导把他带到美国去读书，所以等到我们送到机场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有点祷告。我还记得我们祷告是，我们说我们真感谢你这么多年把我们女儿放在我们手里，但是真正安全的不是我们，我们的手是关键。所以从此以后，好像他已经不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在临走的时候，我们愿意再一次的把它放在面前，因为事实上，我们一生下他来，我们就把他们奉献给，因为我们觉得在主的手里的时候，在主的手里是最安全。所以那一次，我们告诉主的主啊，求你在我们不在他们身边的时候，你保护他，我们把他放在你的手。但是你不可能是在一只的手。你一定是在一双手，一只的手是钉痕的手，另外一只手那是那个创造万物的手。所以你就是这里面你可以完全的。你记得吗？有一次我们主当他经过风暴的时候，门徒们就说我们上面的云雾嘛，然后主就斥责风暴。主告他们说：“你是小心眼，为什么呢？因为主告他们说，我们住到那边去。主说住到那边，就是住到那边，不住到海里去。所以呢，结果呢，他们忘记了主的话。主说我们住到那边，结果他们喊救命。弟兄姊妹，如果父神的意思要他们住到海那边去，也 让我们记得那一天这个船摇得再厉害，对我们主来讲像摇篮一样。我们的主就像婴孩在摇篮一样，摇推动摇篮的时候，全世界最伟大的手。就我们来说，推动我们摇篮的手是那全能的手，是那个比万有都大的手。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船可以摇得很厉害，很厉害。但是就是我们的一个平安，那个平安是那个平安，乃是因为主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在他。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他临终的时候，他对门徒们说，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那是指说社会平安。啊，这样子说，他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所以我们的平安是什么？一个是社会的平安。主在十字架上给我们平安，还有一个主把他自己的平安给我们。那主自己的平安什么平安呢？就是主经过了风浪的时候，他能睡得着，他能够在那里经过摇晃，他就是摇篮归主。因为我们的主他从来没有离开父神，他知道他是在他父神。许多时候我们的眼睛是很疯狂和拒绝，但是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要透过这些环境能看见那个创造万物。再说一句，如果我们是在二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是带我定痕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平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赐平安的神，赐平安。如果你读这个提摩太后书的话，不是提摩太后书，还有一句话，愿赐平安的神，随时随地赐心思叫给你们平安。所以这个平安是随时随地，就是随时随地，我们是在他们在这一方的手里。而且不要忘记，我们主在许多事上是让天使为他来效劳，他可以打发许多天使，所以我们天使常常在父面前来向他报告。有很多事是天使做的，但有一件事情我们能感谢，赐给我们平安这件事，我们的主说他没有请天使天王，他是亲自。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能看见不管有就是千人不倒在左边，万人倒在我们右边，如果我们能住在至高者的引领处，弟兄姊妹，我们就安全。所以感谢主，现在你明白，我们不光眼睛看清，我们现在能看清楚神的名，我们能与他有交通。事实上我们与他的联合，我们乃是在这双手。所以让我们记得，就是在这个所罗门的影响，我们主说了这一段话，别人都忘记，别看不清。这70年漫长跟随主，你知道不知道经过了多少？老约翰住在土耳其那边，我们知道他工作的地方是旅不所了，或者是什么，或者是老底家。你知道当他写信，这个当他写信给老底家的那个时候，老底家已经经过一个很大的地震。不过因为老底家那边养很多眼药，眼睛的草药，所以呢，全世界都是买眼药，所以老底家父子都在那还是富有的。所以政府还来不及中继他们，他们自己已经在背景里面重建。所以后来保真主就用这个背景告诉他们：你们是富足的，你们是一样都不缺的。其实你们是家人可怜贫穷。所以让我们记得在这里非常非常的清楚，给我们看见说，就过老约翰来讲，他是经过许多惊风骇浪，在土耳其那一带、西尔西亚那一带常常有地震。我问大家，今天你不走到哪里去？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灯台就要把你们挪走，一点都不错。这个灯台就被挪走1000年了，原因在什么地方？你不挪，整个搬那个地方，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我向你们永远。这次在府里，我们就看了好多弟兄们在那里面， 他们告诉我们许多想不到的事。我们知道基督教医院院长，他开车要回家了，就在那时候要回家的时候，他停了车，结果又停，结果发现是怎么停也不停，就车子又停，还知道有病人，然后一棵树在他面前就整个倒下来，而且跌了两半，是不是附在他车上，刚好在两边开。所以有很多的人亲眼看见开车的时候，忽然看见前面路开了又关起来。许多人亲眼看见一座山的形象，来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你不说，你没有分开。所以你就知道说，在约翰那个时候，我们在底下，各个星高楼星到哪里去？各个星今天完全在地底下，已经不见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老约翰他能经过70年，他的经历是他的哥哥没有，他老早就被主寻到，没有地点，也没有活在，什么灾难都没有，已经在主的怀里。但是老约翰仍旧走这条路，但是你想想，是什么力量支持他？是不是他需要他的心理的沉淀？他回到过去，有些话紧紧地抓住他，所以就是只能让我们知道，没有一样东西比主的话更能安慰我们，没有一个安慰比我们知道说我们在一双手里，这一双手是可靠的手，因为这一双手一只是我们主的手，另外一只呢是天父的手，请我们请三二一的神保守我们，一面给我们看见他是爱的神，另一面给我们看他带着能力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感谢。一面钉痕的时候告诉我们他是爱，然后他大能的时候告诉我们他能为我们创造我们的所有，让我们知道所有知识能够得到安慰，只有从主的话语能得到。没有主的话，你再用人的方法，再用人的心理学，你怎么去收集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记得，约翰是经过经风，他比别人走的路都多长，跟随主走这条路，没有人像约翰走的那么久，但是他经历，他能够经历什么？他能够经历。所以这个是所罗门拿下的故事。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天呢，约翰和彼得呢就到了圣殿去。到了圣殿内门那个地方，刚好有一个人在那乞丐，一个瘸子在那里。这个我们的瘸子不能够进圣殿，所以呢，那个时候站在门口呢，他就在那里做什么呢？就在那里啊，就在希望别人能救济他。所以大家都认识这个在美门口这个瘸子。结果这件事情是约翰亲身经历的，约翰和彼得要进到殿里的时候，结果呢，这个人又向他们救济。希望你能行行好事。我们知道说，彼得约翰是一个，我们如果仔细去读圣经，早期的教会的确是想要把你第一次中继出位，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就在那个人指望要中继的时候，你知道彼得怎么说？他说：“请你定睛看我。”然后他怎么说？他说：“镜子里怎么？”但是我要把我所有的，我要不拿刚接触的名字叫你起来写，结果那个人给我不相信。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是金子银子买不到，很多金子银子看不到。所以当我们记得，我们记住有一样东西是世界上没有，世界上很多人都有金子和银子，许多的宗教都有金子和银子。特别当许多人，当他在那里漏税，当他在那里做了许许多多，在最终的时候，他们的良心通通是漏的。啊，这个时候呢，有人告诉你说，你不需要这个，你只要修桥补路做好事的话，这个就可以了。所以现在你看，你不得偶像镀金，而且偶像就是金的。那现在我们有了，如果你看外面，所有的宗教都做慈善事业。因为整个宗教就是教人要做好，整个宗教是告诉你不需要救助，你只要能把钱拿出去， 你不管你的钱怎么来，你不管你有没有纳税，你不管你对政府对得起对不起，什么事你都不管，你承认你是罪人，但是你不孝敬主，你只要把钱给出去，你的良心就平安。你看你那个桥是你盖的，那个庙是你盖的，那个医院是你盖的，你里面就平安了。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金子和银子。但是彼得约翰，我们知道了，母亲早期的教会就是周济穷人的，但是早期的教会周济穷人从来是左手不让右手知道，因为我们是相信神，许多宗教根本不相信神的，所以所有的事都是做在人面前的。他们做了许多的好事，全世界都知道，有一个电视台是公开让全世界知道，不止在这里，不止在全美国各地都是这样的。但是所有历史历代基督徒，他们也终极穷人，你做了多少事？我们问大家，今天的红十字会，今天许多的地方，我们这救世军是在做什么事情？所以因这个缘故，我们在主面前思想要接受严格的调整才可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金子银子，一直做了许许多多的事，好像我们说我们是不行的，我们就不如别人，没有这件事。我们有的是别人没有，请你定睛看我，金子银子我没有，但是我不拿到了耶稣的名叫你起来洗澡。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那个瘸子就跳起来了，跳过。但这个圣经告诉，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他是走过跳过感觉，然后百姓们看见了很稀奇，然后他们通通，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他参着这个彼得跟约翰，然后进了所罗门王教学。那这个时候呢是个太好的机会。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第一次彼得把张开的金口的时候是三天一个时候，这一次就是因着这个瘸子的缘故，五千年过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献礼，感谢主对我们一直有这个恩，教会从来，你如果听不深，教会从来没有忘记召集穷人这件事，但是不要忘记。也是我们主告诉我们，左手不能让右手。所以有一件事，我们因为这件事情坐在暗中的苦，你相不相信暗中的苦查看就能报答？许多人因为不相信暗中有苦，所以一定要秀给全世界看才可以。你怎么表现你所做的好事，就证明说你到底相不相信暗中有云彩。所以今天我们感谢金子银子我们，但是不拿，我们只能把他们告诉我们所有，我们所有的就是我们所相信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记得，不管在什么环境之下，救人的灵魂是最重要的。我们无论如何，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许多时候仇敌会转移我们的目标。慢慢的基督徒好像也失落了他的目标，好像也迷失了他的方向。我们不要忘记，无论如何，我们晓得一点不是忽略我们所看的。如果主给我们有金子银子，我们当然要给出去。但是我们要知道，金子银子所能完成的使命，永远赶不上我们所有的所能完成的使命。今天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要让人能得得救，叫人的灵魂能够回转。所以你知道，彼得就在文士和长老面前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思想别的灵魂，我们可以靠着。所以整个故事到最后的时候，你记得吗？我们主知道彼得怎么宣告，就怎么宣告。然后他说，你们不要以为说好像我们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个人信主，他说不是的。为什么呢？他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见到了。所以听什么，你每次看见如果有个地方人的病得了医治的话，包括有的弟兄姊妹说，那么这个是不是证明说我们也应该在地上打滚？是不是我们应该这样做那样做？不，你不要忘记， 每一次有神迹发生，有的神迹是真的，为什么有的人他可以把这个拐杖给丢掉？我们不要忘记，如果这个事情发生的话，是因为神，神的名太伟大。所以虽然在基督徒里面确实做的是偏差，可能他们跟圣经里面完全错误，但无论如何，他们到什么地方，他们仍旧高举主的名。虽然很多地方他们可能在经历上是错的，或者经历上是不成熟的，但有一件事，无论如何，不管怎么样，主的名总是传开了。那个名不要忘记，就是形成那个名的缘故，有许多人他就借着，有许多人确实开始行走。你看，有很多人病就得了医治，是所有的病得了医治，并不是因为行神迹的人，这些人他们有自己的能力和潜能，没有的，彼得说很清楚很清楚，我们什么也没有，但是因为我们相信他们。哦，主耶稣的名超万名之上。如果有一个人病得了医治的话，因为主耶稣的名。并不是因为某某人怎样怎样怎样，有人告诉我们说，就是因为他这样打滚，或者是因为他这样倒在地上，没有这件事情。一个人，所有人都得了医治，很清楚的，你的话说，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信他的名，感觉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这人见到。然后彼得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的东西。这个就是约翰和彼得，他们在所罗门王下所经历。所罗门王下叫他们想起主耶稣叫一个山人的眼睛的。那现在的所罗门王下，你看是确实能够笑着走着干嘛？那这是什么？一个是主耶稣做的，一个是主耶稣的门徒奉主耶稣的名做的。但是不要忘记，这都是为弥赛亚来的，所以这些事情就发生。所以当这个彼得呢讲到这一段话，他后来还讲了一番的道，讲了一篇道，我们好好看第三章第九节、19节。所以你们应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呢，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了。主必差遣所遇见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先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过圣先知的口所说的。很稀奇，这里一面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已经来了，他就是弥赛亚，这就是他的名的缘故。你看这个瘸子就得了医治了，但是他同时要悔改，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天要留他，一直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就是万物复兴的时候。万物复兴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个时候瞎眼的要看见，那个时候瘸腿的要行走，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狮子和绵羊要在一起。那个时候呢，小朋友他的手可以抓住毒蛇的，可以抓住毒蛇的，因为万物都复兴了。万物复兴就表示说，弥赛亚他的脚真的踩在，已经踩在这个地上。所以，那我们记得为什么彼得这里讲到万物复兴呢？因为所有的犹太人，正统的犹太人都知道，等到那一天万物复兴的时候。山人也要看见，因为他们等到那天弥赛亚来了，就山人看见，还有呢，瘸子能够行走。但是彼得、约翰告诉他们说，不错，那一天万物都要复兴。但是因为主耶稣在2000年已经来了，所以呢，现在就在主耶稣的回来时候，你看见他果然叫山人的意思。所以你不需要等到末日，你不需要等到以色列人所希望的等到有一天新主耶稣已经来。那不光如此，而且他的门徒能奉他的名能够医治，结果呢，那个瘸腿的就起来了行动。所以你看见在这个时候，彼得就告诉他们说，原来万物复兴这件事对于犹太人来讲是不值的。但是事实上呢，到了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这些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不过这是属灵的。所以我们知道的，今天我们属灵也可以开启， 今天是我们这些学子，本来我不能走路，我们跳着带这个走路来赞美神。但等到主耶稣回来那一天，我们是的的确确万物都要复兴。那个时候的的确确那些瞎眼的人就要看见，瘸腿就的的确确要行。所以这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回到旧约一章很有名的圣经，那一节那一段那一章的圣经是讲万物复兴的。我们好好再看一下以赛亚书第24-28啊，以赛亚书30应该是35章。以赛亚书35章，那这一段圣经呢，事实上是讲到将来万物复兴的情形。但事实上呢，在主耶稣第一次来，已经应验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将来要应验在全地，是万物复兴的。所以35章，我们快点读一下第一节：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就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场加乐，而且欢呼地方的荣耀必加力，与沙勒的华美必赐给他。人民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显得华美。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心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来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并且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光，那是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放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涸之地要变为泉源。然后我们看第十节，并且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离。那这个光景就是最后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对以色列来讲，到那个时候一定是一个世界万物都要复兴。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来，第一次来的时候已经把这个光景已经应用在我们身上，当然应用在我们身上一切都是容易。所以这一段圣经呢，就很自然的就用在了我们身上，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千禧年不是等到将来，今天我们就是千禧。千禧年里面所有的快乐和满足，千禧年里面怎样沙子必睁开，聋子必开通，瘸子必跳跃上路，今天呢，在我们身上已经发生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都是在所罗门王时所发生的事。所以当约翰回过头去看，我想约翰对于所罗门王下印象非常非常深刻。那么我想我们要记得，就在所罗门王下，别的人听得都忘记，但这里有一段话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所以但愿这些话能够安慰我，这些话能告诉我说我们所得的是什么。我想我们今天的话就请大家给我们低头不谢。现在就是我们感谢你，我把这些话继续交代你的时候，就设备一个翻译的工作，我们恭敬等候在你面前。但是这些话能够翻译到一种情形，我们一个人往多人蒙恩或者刚刚得救，我们都能听懂你对我们所说的话，靠着主可能。